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600年前，当文艺复兴的曙光划破了中世纪欧洲黑暗夜空的时候，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声音伴着胡笳、长笛荡漾开来，让中华民族痴迷了2个多世纪。这就是诞生于中国江苏昆山脚下的天籁之音——昆曲。昆曲原名昆山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现在呢又被称为昆剧。昆曲啊，是汉族传统戏曲当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当中的珍品。昆曲发源于14世纪中国的江苏苏州昆山，后来经由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自明朝中叶以来呢，已经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有一点啊，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400多年前的时候，堪称是戏剧的轴心时代。那时候呢，英国有莎士比亚，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而中国有汤显祖。历史的巧合让三位戏剧界的巨匠出生在一个平行的时空里，又不约而同的在同一年陨落。虽然说山水相遥，素未相识，但是他们却创造了近乎相似的传奇，道破了戏剧和人生的奥秘。汤显祖啊，是中国戏剧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传奇。他一生的经典《灵川四梦》演绎佛、道、侠、情，而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呢，是情之至，更是昆曲艺术的经典之作。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或许没有听过一场完整的昆曲，也说不出《牡丹亭》的完整剧情，但是昆曲其实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年轻人都喜欢玩的游戏《王者荣耀》哈，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甄姬，他出场的时候那段配乐呢就是昆曲，而他的配音呢正是昆曲名家魏春荣。昆曲之美，美在唱词，美在唱腔，美在意境。首先，昆曲呢，它属于曲牌体的音乐结构，它的唱词是源于唐诗、宋词、南北曲，由此沿袭下来的。比如说《牡丹亭》里边《游园惊梦》啊，这一折戏当中的《皂罗袍》，那这是整首作品里的经典唱段之一，几乎是戏曲界家喻户晓的一个唱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特看得这韶光剑。9句话，52个字，句句经典，字字如歌。 去满身的尘埃，静听婉转的昆曲水磨调，就仿佛啊是推开了厚重的朱门，转过曲折的回廊，思绪就飞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江南。牡丹亭是昆曲的代表作，那么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到的又见牡丹亭呢，则是一个讲述三代昆曲演员对于传统文化坚守传承的故事。随着电影市场的逐渐恢复，8月7号由江苏出品的《又见牡丹亭》登陆了全国的院线。那么作为一部小成本的故事片，这部影片在南京、苏州等地拍摄取景，主创团队呢也全部都是江苏人。这部影片啊还获得了第50届美国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雷米大奖和影评人协会最佳女主角奖。又见牡丹亭，它讲述的是出生于昆曲世家的舒俊和舒雅，他们自小呢跟随父母和爷爷学习昆曲，长大之后舒俊迷上了摇滚乐，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虽然遭到了家庭的反对，但依然沉迷其中，但在成名的途中却因为压力过大而行差踏错，最终在全国的比赛当中被除去了参赛的资格。而舒雅呢，一直都勤奋学艺，在全国青年戏剧大赛当中一举夺魁，最终舒雅帮助舒俊走出了阴霾，并且力邀舒俊参加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舒俊在家人的感召之下重回戏剧舞台，在爷爷走进手术室之前呢，和舒雅共同演出了一场精彩的牡丹亭，让人们看到了民族艺术的未来和希望。 那这样的一部电影，它是由老中青三代昆曲演员共同出演的，他们以专业的表演和唱功向观众全方位地展现了昆曲艺术的魅力。这部电影的主创团队啊，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它全部都是江苏人。昆曲表演者呢，都是我们江苏的优秀昆曲表演艺术家和演员。艺术指导是苏州昆剧院蔡尚华院长，音乐指导和作曲呢是江苏省演艺集团著名的作曲家、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杜小苏。男主角杨寒斌是连云港人，三个女主角呢都是南京的。其中栾雷英当时呢是刚从南艺毕业，第一次出演院线电影的女主角。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电影的精彩片段。
我这一辈子就是个唱昆曲的，昆曲已经注入到我的血液里，是我的命根子。
姐，我们马上要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了，要是能拿下这个大奖，爷爷肯定特别开心。
真乃大喜之事。
现在戏曲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是老古董了，我不想像你们一样一辈子就耗在昆剧院里头。我喜欢摇滚，我想做歌手。
滚！你给我滚！
青年歌手大奖赛，参赛前资格没取消，抽大麻抽上了瘾，那以后那还了得吗？
你就算是唱到红遍天，你也只不过是个女版崔健。我恨。
费了这么多心血，我不也让你把我一生的绝技传给你，我就是要让你成为绝，成为百年不遇的绝。
男人的这把扇子就传给你了。就是在有生之年，在孩子们心里种下昆曲的种子。
一个观众没有，我也要演，我也得唱，把祖宗这个文化瑰宝一定要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从开拍到杀青，影片又见牡丹亭呢只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原先定档6月12号上映，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延迟了。这次能和很多的商业大片一起上线，主创人员都是很激动的。这部电影没有炫目的高科技的技术和外景，只是很努力地讲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故事，一个关于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故事。影片上映其实也是对大家的一次提问，当我们的年轻观众对海外文化推崇备至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还热爱像昆曲这样灿烂的文化瑰宝呢？谈及为何要拍摄这样的一部电影，影片的出品方负责人也是本剧的编剧冯广俊的话呢，其实挺打动我的。他说，我就是想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的观众，再一次的感受昆曲的魅力，意识到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其实并不是冲突的。一个民族如何建立文化自信，如果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又谈何建立自信呢？对于这些对民族文化有追求有信仰的人，我心怀敬佩。而同样让我最近佩服不已的，还有一位在新媒体时代玩转新舞台，把昆曲通过新渠道推向更多受众的昆曲艺术家，他就是石小梅。古老的剧种，古老的文学经典，但是这一次啊，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和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打造了昆曲世说新语。除了确保是古色古香的纯正昆曲，从内容创作到呈现的形式都开了各种先河。8月10号的晚上， 哔哩哔哩 APP， 也就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B 站，和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多个官方平台同时发布了一条信息。8月17号到9月2号，昆曲《世说新语》呢，将在 B 站首发新剧，一周两集，六集追番，付费收看，每集18.8元，这也就成为了 B 站首部付费的戏曲剧目直播。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系列剧《世说新语》它总计啊是要在20折以上，力求打造成省昆历史上最长线、最多折子、最大体量的独家剧目。目前呢，剧本已经完成了12折，排演落地的一共有9折。继去年底、今年初在北大的百年讲堂、南京江南剧院首轮演出了4折《驴鸣》《开匣》《锁衣》仿代之后，本次 B 站新发将从9折当中呢精选出6折。8月17号开始啊，每周一、三的晚上8:15 ，B 站线上首发更新的《世说新语》6折剧目分别是《调筝》《侯门》《举将》《锁衣》《破局》《开匣》。在编剧罗周的眼中，《世说新语》啊，是一部将人作为审美对象的段子集锦，短小精悍的篇幅与白描般的艺术手法，与昆曲折子戏里的人物塑造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强调审美个性的人生姿态，与昆曲的审美追求也有一致之处。来听听罗周是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说心语折子戏这个创作是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向我的约稿，当时听到他们的这个想法我还是很兴奋的，因为居然他可以以昆曲折子戏的方式对他进行一种戏曲化的演绎。但是兴奋之余也会有一些顾虑，因为一是《世说新语》里面它条目虽然众多，可是很多是不具有故事性的；二是因为《世说新语》的时代，就是它描述的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大家崇尚的人格的风尚其实是潇洒通脱，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所以说《世说新语》本身的带有的那种去戏剧性和我们在戏曲舞台上要表现出来的戏剧性，这中间呢也是有一个相应的难度的。我埋设了非常多的小点，好像说一折《世说新语》里头只是一个主体的某一个段落作为我的原始的原著的依傍，但其实在每一折里头我都有埋设各个小段子，就是在各个《世说新语》其他的小段子，有的时候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我想就是包括受众包括主演都能和我一样从中去有一种发掘的发泄的乐趣。在创作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和石老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石老师是这个项目的艺术总指导，他必须对这个项目不仅是说教戏的问题，而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个把握从文学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到演员的编排到这个行当的决定，这都是需要和石老师进行深入沟通的。
罗周口中的这个石老师呢，就是石小梅。石小梅自己对于整出戏啊，她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思考和把握。她说，
世说新语是一个系列，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这四则戏上，我们是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准备它八则、十二则、二十则，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哦，这是我们的展想哦。我说的，只要我们的编剧在那儿，他有创作的动力在那儿，只要我们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还有这个财力在那儿，只要我们的昆剧院还有这个热情在那儿，只要我们这波年轻的演员他们还有这个动力在那儿，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就是敢做。
《世说新语》呢，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收有1200则的名士译文。罗周表示啊，《世说新语》四条创作的主线呢，是三国系列、竹林七贤系列、谢氏系列、王氏系列。可以说啊，这四个部分都代表了魏晋时期某个时代的审美最高点。国家一级编剧张宏担任了昆曲《世说新语》的戏剧顾问。张宏说啊，昆曲以明清时期的传奇作为文学的依托，昆剧的舞台上呢，还没有《世说新语》这么早的文学。现在我们把题材上溯到了魏晋时期，大大的拓展了昆剧的空间，这是有趣的，也是艰难的。呈现于昆剧舞台的《世说新语》当然是惊人创造的古人，经过昆曲丰富过的人物和故事，是有时代感的。《世说新语》的导演，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石小梅，他说啊，《世说新语》的折子戏适合做，值得做，能做好，有平台。沈昆第二、第三代的表演艺术家赵坚、戴培德、池凌云、徐云秀、李洪良、裘彩萍等都在幕后出场，合力托举起施夏明、周新、张征耀、赵于涛、孙金、徐思佳、钱伟等第四代青年艺术家，隆重首演，全国巡演。这是《世说新语》先前的一个演出模式，可是突如其来的疫情逼得《世说新语》画风突变，但是啊，这也绝非赶鸭子上架。在上 B 站之前，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呢有一系列线上的练手。1月19号的时候，2020春风上四天云看戏第一期上线，四场累计收入近4万元，悉数捐给了武汉协和医院。这也是全国在疫情期间首个付费直播的戏曲演出。一炮而响，春风上四天连做了3期云看戏付费直播。而周遭四望，全国院团演艺界人士上云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反倒是从这一股热潮当中退了出来。他们在思考，全国的云看戏虽然是获得了一些社会影响，但是大多呢是同质化，也没有辨识度，观众基本上都是传统的戏曲爱好者，几乎是属于纯公益的，院团收入近乎零点，难以持续，具有经济效益转化率的线上之路才是演艺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于是他们想到了 B 站，在他们看来呢，各类平台当中B 站是最最具备昆曲气质的，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年轻人高度聚集的一个文化社区和视频的平台，聚集着戏说粉和国风族，这也是戏曲粉丝的最大聚集地。好，先来和您分享一个戏说新语开匣的 B 站预告片。
老夫气硬何法人素描他何法神朝夕思之劳论神。
开匣其实核心情节就是自始终没有上过场的西超把了自己的书信，把这个盒子给了谢安，带给了他的父亲，用这个来消解他父亲内心的丧子之痛。
施超这个人物跟谢安是属于一个对立面，他们是政治场上的一个对手。
不行吗？你聊吧，你聊吧。
他本来就是为了朝廷来鞠躬尽瘁的，他是一直认为他的儿子跟他是一样，其实他儿子是背地里也是做了很多的权谋。
逆子要杀南国，
西超做的事情是不光彩的，所以当时他就非常的气愤，所以转悲为怒，让他把身体一些负面的情绪给发泄出来，让他重新进入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真的是属于西超的方式，很少有人再有这种方式来宽解他的父亲了。
用在匣子里给老父亲留遗书这样的方式啊，来宽慰一个和自己持有不同政见的父亲，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大家并不很熟悉，但这一次戏说新语昆剧版给了我们一个重读经典的机会。 B 站的直播内容运营告诉我们，在 B 站通过年轻人的再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不仅得到了传承，也获得了更多年轻的受众。2020年3月 B 站公开的数据显示，包括戏曲、民乐、中国舞在内的国风内容，它的消费者呢在2019年的时候达到了8347万人，其中83%的年纪是在24岁以下的。因此 B 站引入昆曲戏说新语，它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相关的节目在此前的各类活动当中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魅力，而另外一方面呢，年轻人对于经典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从四大名著到诗词歌赋再到曲艺杂谈，展现出了巨大的消费热情和需求。 B 站也希望可以通过引入更多的传统文化相关的 IP 来进一步的推动传统文化的弘扬。只是收费的问题呢，是令双方思考了很长的时间的。 最终他们双方共同吃螃蟹的信心是来自于春风上四天多次收费直播的可观数据，这一演出品牌拥有固定的粉丝群体。江苏省昆剧院八五后的掌门人、著名昆曲小生施夏明说，B 站的收费观看意味着昆曲新剧目真正出圈，并且用市场的真金白银来做最坚挺的检验。对此我深以为然，越传统越潮流。近年来番剧呢，不知不觉地从日本进入到中国，成为连载动画电视剧的代名词，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其实啊，在中国的戏曲史当中，追番早已有之，牡丹亭55出，长生殿50出，桃花扇40出，这都是要连载数日的红篇巨制啊。古代人追传奇，现代人追番，潮流再一次奇妙的重合。然而让现代的年轻人像追番一样的去追传奇，这不能不说是春风上四天一直以来的敏锐网感。2013年，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创立国内第一个昆曲品牌春风上四天，我国昆剧院团呢都是国有的身份，石小梅昆曲工作室则依托市场规律运营昆曲，注册版权商标，策划剧目，打磨精品，出人出戏，设计衍生品，全方位最大化地提升品牌的辨识度，吸引有效的观众，尤其是与观众建立了长久深入的网络互动，培养出了一大批春风追剧者。对市场细分精研一直是春风的强项，因此啊，他们才通过对各类平台的观察，发现线上收看在35分钟之后呢，就会出现拐点，数据开始下滑。因此，他们确定 B 站上新剧目每一折时间都在30到40分钟之间，之后还会直播主创的一个演后谈。为了给首次线上发新提供优质的内容，7月中旬的时候就进行了剧目的录制。疫情管控下空荡荡的剧场充满着蝶变的生机，6机位 4K 录制，32轨分轨录音，为一个月后的直播备足了优质的子弹。其实啊，这种剧目的新媒体网感，在我们听它的预告片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仿代的预告片啊，感受一下它在其中多媒体的运用。
我四个剧本一看以后，我就说仿代一定是丫台，
真的是很喜欢仿代，因为它非常昆曲。
这个仿代充分运用了载歌载舞，他就是脚不停步的披着红斗篷在那飞扬的感觉，然后这个老斗衣的人在那拼命的赶，你这种行路的感觉就在你的面前，就是一种画面感就出现了。
他首先是过了山，然后再行过水，这个夜晚不是一个急急匆匆的晚上，而是去充分的享受着自然，享受着雪景，享受着我们的心灵和这个自然发出呼应的这样的共鸣的夜晚。在一部《世说新语》里，你没有仿代的《世说新语》是不完整的。
抓住老戏迷，同时让年轻人了解甚至爱上戏曲，这是《世说新语》上 B 站的目标。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负责人说啊，为什么番剧可以追，电视剧可以追，昆曲不可以追呢？是啊，昆曲那么美，为什么不能追，为什么不去追呢？无论是唱词美、唱腔美还是舞姿美，最后都是为了成就昆曲整体上的虚拟之美。而虚拟，它是中国戏剧也是昆曲最根本最突出的一个特色。昆曲的这种意境之美啊，它和西方的戏剧力求逼真是截然相反的，这也正是我们东方审美的务虚和西方审美的务实最集中的一个体现。昆曲的美甚至不在于当时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而是在曲终人散之后的生活里。因为昆曲呈现出来的美感早就已经融在了我们的血液里，是整个民族千百年来的生命理想。讲到昆曲深处，其实啊，就是一个词儿，讲究。昆曲的讲究细之又细，一个手势一个步态都有着极其细微的差别，而反观当下，我们却有着太多的不讲究，太多的凑合，太多的将就，让我们慢慢变成了胡适口中的差不多先生。昆曲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曲调之美、文化之美，更教给我们一种精神之美，一种最古老的做人的根本之美。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李玉刚翻唱的《游园惊梦》，这应该说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昆曲版本了，而是一个戏歌的演绎。在早些年的时候，还有一部同名叫做《游园惊梦》的电影，它的主演呢是王祖贤、宫泽理惠、吴彦祖。据说他们在拍摄之前还专程去到昆剧院认真的学了唱念做打各种身段，所以这部剧今天看来依然觉得美不胜收。好，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谁家园，我又忽然想起了